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，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里与你相遇。世界上有许多种交谈，最浪漫的莫过于我细细说，你静静听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一见方长故事会，我是雨欣，与您准时相约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朋友。曾经的小时候，我们傻傻地相信，在争执和分歧的解决中，巴啦啦能量变身是让对手畏惧的存在，反弹有着抵御并反击一切阻碍的奇效，代表月亮消灭你是豪气的胜利宣言。而一旦一方落入劣势，有一个秘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，那就是我不和你玩了。这句话是最强的咒语，六字一出，相互敲打的两颗心瞬间变成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负疚。在最美好而又天真无邪的年代里，我们按守着这样的规则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你愿意和我玩，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温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故事，它的题目是童年时心照不宣的最强咒语。8岁暑假，我被关在自家的小房间里写毛笔字，每天8小时，全天由我姥姥监督，晚上我妈回家检查。我家小区是3栋并排的老楼，分隔出前后2个院子，我家住中间那栋。小区里民风剽悍，两院的孩子痴迷互殴，低龄儿童打群架，拼的是谁人多发育快。占上风的一伙几乎不用动手，单靠自信的眼神就能把对方杀死了，因此战场上常常是秒杀，但前期的统战工作却要花1个礼拜。前楼孩子属于前院，后楼孩子属于后院，无可厚非，但中间楼只有一个我。礼拜一，前院军师给我3块大白兔，利诱。礼拜二，后院护法硬要借给我小霸王，笼络。礼拜三，前院大将军放话要揍我，劝降。礼拜四，后院总司令给我2块钱，收买。礼拜五，开战前夕，糖也吃了，钱也花了，可我还没站好队。开战当天清早，我趴在后阳台上偷懒，望远方的云发呆。我家住6楼，云离我比别人更近。云望够了，我习惯性地翘起脚，俯视后院的孩子玩耍。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姑娘突兀地出现，独自蹲在楼根下的花坛里挖着花叫。她的头发又长又黑，扎着辫子，白裙拖地。我急于见他的样子，顺手掰下阳台晾的一半蒜丢落他身边。他猛然回头，隔着6层楼的高度直直地仰望我。我立下决心， 给后院总司令家打电话。我坚信，这就是宿命的抉择。他的花轿越挖越深，小小的身影逐渐被墙根遮盖，我快看不见他。于是搬来凳子站上去，半个身子探出窗户，还是见不到完整的他。干脆将一条腿跨出窗框，冷不防被一只大手迅猛拿下，臀部遭受连续重击。姥姥把我按在地上，边揍边哭喊：“小兔崽子，你不要命了！”强忍臀部剧痛，我只写了七个小时字，作业没完成，就趁撒尿的功夫偷跑下楼。我在电话里答应了后院总司令会准时参战，他一定以为我是为了那两块钱。血光烂漫的夕阳下，后院集结的人数多过前院的一半。胜负已分，我站在阵地中央，寻找他的身影，无获。前院不战自溃，后院欢呼庆功，散场。只有我一个人落寞地往家走。前院的孩子一早埋伏在我家楼道里堵截，挨了一顿痛揍。回到家，我妈袖子已撸好，又是一顿揍。臀部火辣辣的一天啊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又冒死爬上后窗，不见他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再也不见。第五天，我突发奇想，跑到前窗观望，竟见到他一个人在前院跳皮筋。我的心跳飞快，不顾再次被前院小伙伴狂殴的危险，冲下楼，跑到他面前问：“你愿意跟我玩吗？”他白了我一眼，收起皮筋跑掉了。于是我每天在前后院轮番等他，却再没见他。终有一天，谣言四起。前院说我是后院的间谍，后院说我是前院的奸细。我成了双方的叛徒，被全世界封杀。孤立无援后，我一整个暑假也没再见到他。开学前一晚，我心中升腾起一股不甘与愤恨。我为你一天之内挨了三顿揍，险些坠楼身亡，你凭什么连跟我一起玩你都不愿意？愤恨之下，我趁夜色找到他埋的花轿，掘开土，踢飞玻璃，踩烂鲜花，扬长而去。我想，等他见到了，应该会伤心吧。渐渐的，花轿被我忘了，他也被我忘了。又几年，我搬离了那个家。多年后，我始终怀念在那里度过的童年，每年都回去走走。我跟小区里唯一还有联系的孩子就是后院总司令，他从未搬离那里。中专毕业后，就在隔壁市场开了一家熟食店，生意兴隆。小女孩， 成了他的老婆。两人孩子出世后，又开了一家火锅店，生意更兴隆了。去年过年，我光顾国，聊起模糊的童年，我终于忍不住提起困扰多年的疑问。我问他，你小时候到底住前院还是后院？他说，我是隔壁小区的。他问我，当年花轿是你毁的吗？我反问，你怎么知道？买花轿那天只有你看到了呀。他笑着说，你小时候咋那么缺德，害我哭了好几天。我不知该从何说起，于是说，哼，不懂事。有些事说了就没劲了，你甘愿付出什么是你的事，别人愿不愿意是别人的事。这个道理我用了好多年才懂。青春期时也曾有过很喜欢的女生，为她做过许多，有些她知道，有些不知道，但他始终不怎么喜欢我，甚至刻意冷落我。于是多年前的那种不甘与愤恨再次涌现，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凭什么你连对我好都不愿意？大概因我数学极差，否则就可以更早明白这两件事中间凭什么有必然联系呢？原来，从来都不存在凭什么。再回想起自己当年为那个人做过的事，猛然惊醒，很多事其实是为了自己。你不过是斟满了两杯酒，跟他说声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付出不是所求回报的筹码，甘愿只是喜欢一个人的前提。那晚大雪，火锅吃得很爽，总司令的猪蹄酱得一绝，我揣了两大只走。出门路过后院，花坛早被拆毁，当年他埋花轿的地方没了踪影，就像小时候很多模棱两可的记忆，跟刚刚踩过又被大雪覆盖的脚印。你为他翻山越岭，你为他上天入地，你为他出生入死。当你费尽心机地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却费解地问，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此刻千万不要解释山有多高，水有多深，但你有两种选择：一，默默地转身离开；二，酷酷地答，是，刚好路过，真巧啊。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故事题目是，我很好，你呢？
就在那瞬间传来阵
前两天的时候想约朋友去看《寻梦环游记》，想了一圈之后却发现不知道该联系谁。翻开手机微信滑动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封闭了。以前乐此不疲的社交，认识新朋友，现在却懒得被人际关系消耗，偶尔空闲也只想宅在家。偶尔有负面情绪来袭，也只愿意躲在被窝里消化，又或者告诉固定的二三好友。走进自己故事的人越来越少，离开的想想却多了很多。很多当初好得要死要活的人，现在难得联系起来，也只剩下一句陌生至极的问号。好像有些朋友真的在自己懒于交际的过程中，彼此频道越来越远，最后彻底消失在对方的生活中了。好可悲，我们的朋友一路走一路丢。总会有不舍。小学的时候构想和当时用一样头绳的好朋友念一个初中，初中的时候幻想和穿同款帆布鞋的好朋友来场毕业旅行，高中的时候约好要和同宿舍的好朋友在一个城市念书，结果是我一项都没有做到。初中的我和小学的朋友渐行渐远，时至今日我都快记不清他的长相。高中的我和初中好友在艺校过着水深火热的高中生活，我们为对方写过无数封信，可是现在却连对方的生日也不记得说一句生日快乐。大学的我和高中好友没有在一个城市，甚至是天南海北的两个省。以前连体婴一样的两个人，现在一年见的次数手指就能数过来。曾经说着要把未来捆绑在一起的好朋友，都有了新的朋友。也就是在我们唱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以后，又突然听懂了那些花儿，我们各自奔天涯，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。小时候总是无法体会，现在反而觉得各自奔天涯倒也是释怀版的祝君好。哪怕两个人的友情岁月只是短暂的轨迹相交，也不免相识一场。11月中旬，橘子回成都考试的时候住在朋友家，朋友二航是一名空姐，上班时间不固定，回家时间不固定，家里一柜子一柜子的方便面。在我回成都之前，我们构想好了要去逛街，要去吃一家网红店的甜点，要去排长长的队吃小龙坎，最后二航被安排了飞行，我只能乖乖在家看电视等他回家。等他傍晚回家后，我们去随便吃了一家火锅，在机场附近逛并不热闹的街，没有吃到网红甜点，在便利店买了奶茶，和预计中的不一样，但我们却都很开心。 彻夜聊天。事实上，在不见面的日子里，我们很少联系，偶尔忘了回对方信息，到下一次聊天也能顺利进行下去。二航说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使然，我却觉得这是我喜欢的聚时一团火，散时满天星的状态。我也在想，那些渐行渐远的朋友是怎么一步一步离开我们生活中的。最后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是微博很早就很火的言论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能坚持下去的友情，无非就是即使再多变化，也能从中自在开心。即便现在的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会存在怎样的变数，一场友情不亚于一场感情的冒险。就像我们曾经都把对方规划入自己未来的蓝图，这是属于计划之中。后来我们断断续续的联系，直到各自有了新的朋友，新的环境。我们会在同一片天空下不同的城市，看着不同的阴晴，怀念大家在一起的时光，然后继续生活，各自过各自的生活。也有这样的情况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度偶然遇到，又或者是聊天，会听到一句你变了。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新鲜，但却令人哑然失笑。接触的人群不同，经历的事情不同，对事物的感受不同，每个人都会逐渐成长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，摒弃了那个曾经懵懂无知的自己，多了份成年的担当。或多或少都会有变化吧。成为规划进未来人生的朋友，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会走向不同的分岔路口。一次考试，一次毕业，一次分离，一次道别，更细微的甚至于一场恋爱。像香蕉线一样渐行渐远，再也没有共同成长的接近。所以渐行渐远，所以一路走一路丢，所以朋友剩下的寥寥无几。偶然想起那些久不联系的朋友，就像陈奕迅歌词中写到的那句，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振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。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，嘿，你愿意和我玩吗？问一句，我很好，你呢？好了，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，希望我的故事能够走进你的内心， 我是雨欣，我们下次再见。